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在现在这个功利至上的社会里面，很多人为了利益去拼搏，彼此之间竞争非常之激烈啊！愿意无条件伸出援手的人是非常之少的，而真正无私地奉献去帮助人更加珍贵。我在网络上面见到一件好人好事，虽然是好几年前发生的，我都觉得值得同大家去分享的。这件事件我是在人民报那里看到的，是在好几年前发生的了。里面就讲述一个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18岁的后生仔，在铺头偷了东西，店员报了警。一位叫做尼远杰安内森的警察被派到这间商店里面处理这单案件。这个后生仔偷了一件恤衫、一条领呔和一对袜，他告诉这位警察，因为爸爸病了没事做，现在在家养病，我想找事做帮补下家的经济，现在我需要去建工，但是我又没钱买需要建工的衣服，我又没钱，我实在没其他的办法了，所以我才这样做的。当这位好心的警察杰安内森知道之后，他不但放了这个后生仔，而且自己还揞荷包买了那件恤衫、领呔和对袜送了给这个后生仔。这个警察是属于多伦多当地的31号警察局的。他说，
我知道他真的做错了事了，但是这个后生仔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正在处在人生很艰难的时候，他想努力突破这个困难，得到那份工作，帮家里渡过这个难关。我感觉到他非常之惭愧后悔，我看得出他已经知道错了，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是我帮他的机会了。我将我自己的电话号码讲了给他听，方便他知道面试的结果之后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听。后来他真的打电话告诉我听，他穿着那件恤衫，带着那条领呔去面试，他觉得很开心啊！最后他面试成功了，同时我都和他爸爸找到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一回事，其实很多警察每天都做这样的事的啦，只不过其他人不知道而已。我们不求回报，亦都不想出名，维持治安的核心价值是帮人。我认为我们每天都做这些事。
31号警局的局长波尔斯亦都说，
我们已经赞扬了杰安内森这个善举了。我觉得杰安内森在处理这件特别案件的事上面做得相当之好啊！他行使了重量权，同时还发挥了人类善良的本性。每一件案件的情况都不同的，在这件特别的案件里面，一个年轻人正是面临着他人生重大的难关，杰安内森他想帮他。我认为这些就是我们在这里做警察的动力了。我们应该对大家的生活发挥积极的作用，我想杰安内森他做到了。另外一件好人好事是发生在上一个月，
一个国际巨星救了一个想轻生的女仔啊！详情是怎样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在上个月上旬，62岁的摇滚乐巨星 Bon Jovi 在天桥上面拍新歌 MV 的时候，意外遇到一位后生女想轻生啊！详情是怎样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当晚大约6点左右，在纳许维尔的约翰西根塔立天桥拍摄的时候， Bon Jovi 突然间留意到有一位后生女站了在天桥栏杆的出面，而且看起来可能随时会跳下去。见到这样的情况，Bon Jovi 就立即停止了手上面的工作，和另一位工作人员一起走过去这个女仔那里。Bon Jovi 先向她挥挥手，然后慢慢行近个栏杆和她讲嘢。他们大约听了1分钟到了，那个女仔亦都开始冷静下来了。Bon Jovi 和她的同伴慢慢走过个女仔那里，轻轻捉住那个女仔的手臂。之后 Bon Jovi 走过这个女仔的另外一边，两个人就拉这个女仔返入天桥的行人道。危机解除了之后， Bon Jovi 还给了一个拥抱这个女仔。事后纳许维尔警察局局长约翰雷德克对 Bon Jovi 的英勇行为给了高度的赞扬，他表示
保护彼此的安全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
同时警方也都在社交媒体赞扬 Bon Jovi 他们的团队英勇的行为。再讲一个发生在中国湖南省街市的好人好事给大家听。那天是2018年1月1日下午，当时街市人流比较多，有一个男人向一个小贩老婆婆买一斤菜，那个男人就问个小贩婆婆了，
你这些白菜几钱一斤啊？
5元一斤啊。
我要一斤。
拿了一斤菜之后就给100元纸那位小贩老婆婆了。那位老婆婆看过那100元没问题的，跟住那个男人想起，
我有5元散银啊，我给5元你啦。
于是婆婆又给翻100元佢，点知呢个男人抽来抽去抽来抽去都抽唔到。
我可能记错咗啊，我都系给100元你，你找俾我啦。
那个男人又攞100元纸出嚟俾个老婆婆啦，跟住个男人讲，
我赶时间啦，你快少少啦。
婆婆找完钱俾佢之后，佢就走咗咯。之后睇下睇下，嗰张100元纸原来系假噶，想追究都追究唔到。婆婆就非常之唔开心啊，喺度自言自语：
我要买几多斤菜先至搵翻100元啊！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心人走过，知道婆婆被人呃了100元了。这位好心人就拿出一张真的100元纸出来，跟婆婆换那张假的100元，而且还当场就撕烂了这张假钞了。这位好心人就将整件事情的经过在网络上面登出来。希望大家都有所警惕，在交收金钱方面要特别小心，因为在中国大陆那里假钞和假货是非常之多的。点知这个信息一出咗嚟之后，有好多好心人都同情这个婆婆的遭遇，都捐出100元给这个婆婆。有好多人愿望世界和平，要世界和平亦都唔系咁难嘅。由而家开始，我哋对有需要嘅人伸出援手就得噶啦。这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其他好人好事噶。 今节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
有一个人睇到晒成个因果报应过程，呢件事情甚至乎当事人两个都唔知噶。诶，佢又点样会知嘅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呢件事，系收录咗响清代袁枚嘅《新柴鞋》。在长州有一个秀才叫做马士伦，马士伦自小就跟着他父亲在北楼那里读书，阁楼开了个窗的，那个窗呢就刚刚向着卖菊花的黄老头的露台，而且相对都不是很远的。有一日马士伦起得很早啊，他靠着阁楼那只窗看下四周围的景色，这个时候天色有少少光，他见到黄老头在露台和他的菊花淋水，在这个时候黄老头就落露台了，咁啱得咁巧，担粪便的人担着两个桶经过，他见到黄老头就想上去个露台那里帮黄老头淋花，黄老头就说
不用了不用了，
担粪便的人是要上去帮他淋花，
不紧要不紧要，不用了不用了，不用麻烦你了，哎，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帮你淋啦。
就是这样推来推去，由于那天啱啱落个雨冇几耐，那个斜坡有啲滑啊，同时嗰个斜坡个斜度都几斜噶。黄老头咁推下推下，由于担粪嗰个人企喺下边嗰个位，一个唔小心就跣咗落去啦，落落咗露台。黄老头见到咁嘅情形，即刻跑落去扶起佢啦。喺呢个时候，只系见到担粪人喐都唔喐，瞓咗喺地下，而嗰两个粪桶呢，正正系压住佢个胸口，佢两只脚已经僵直咗啦。今次真系吓亲黄老头啦，佢无意中将人哋推咗落地下，跌死咗啦。今次点算？佢好惊啊，佢唔敢出声，佢静鸡鸡。开咗后门，佢拖住尸体嗰两只脚，拖咗好远好远，将佢放到一条河边，然后再将两个担粪桶摆喺尸体旁边啊，静鸡鸡返屋企，闩埋门，返入自己间房里边，瞓上床上边，当乜事都冇发生过。当时马士伦只有12岁，年纪虽然是小，但是整件事的过程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他想人命关天啊，他都不敢乱讲嘢，就即刻闩埋窗，当乜都冇睇到。天慢慢光了，听见有人讲河边有人死了啊，已经报了官了。等到晏昼的时候，武进元的知府已经到了现场，检查完之后就说了，
尸体没有伤痕，应该是不小心失足跌死了的。
于是又问了旁边那几户当地居民，他们都说不知道啊。于是官府就将尸体入棺加封，出告示找死者的亲人，这件事就掩埋了，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事隔9年，马士伦已经21岁了，入学做了生员，因为他父亲早死， 家境唔系咁好啊，所以就招收一啲徒弟教佢哋经。督学师者刘五龙将要去佢哋嗰度考核啊。于是马士伦就早啲起身运经书啦。佢打开窗，远远就见到巷口有一个人担住一担嘢，慢慢走过嚟啦。佢仔细一睇，咪系嗰阵时死咗嗰个担粪人？马士伦觉得好奇怪啊！佢唔系死咗嘅咩？唔通佢嚟揾狼老头报仇？过咗一阵，见到呢个担粪人经过黄老头屋企嘅门口，冇入到去、啊，而系入咗一个李家嘅大门啊！呢、这个李家都属于几有钱噶，佢同黄老头就啱啱打对面。马士伦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跟住佢啦，去到李家嘅门口。响呢个时候，李家有一个老仆人急急忙忙走出嚟啊！马士伦就问佢发生咩事啊？我家少奶要分娩啊，我而家赶住去揾接生婆啊！马士伦就即刻讲啦：
有冇一个挑粪人入咗去你哋屋企啊？
嗰个人就讲：冇啊冇啊！响呢个时候又有一个奴婢走出嚟讲：唔使揾接生婆啦，少奶已经生咗个公子啦。
呢个时候，马士伦意识到原来挑粪人嚟呢度投胎托生啊！但系只有奇怪啦，李家咁有钱，挑粪人向边度收嚟咁有福气呢？
从此之后，马士伦就特别留意李家呢个细路仔嘅一言一行啊！又过咗七年啦。李家呢个细路仔亦都已经七岁啦，但系佢唔中意读书噶，佢中意养雀仔。而黄老头已经八十几岁啦，佢依然好似以前一样好健康啊。但系呢，佢就越嚟越中意种菊花，简直去到痴迷嘅状态添。有一日，马士伦又好早起身啦。他站在窗边四周围望，他见到黄老头啱啱在露台那里跟他的菊花淋水、啊、而李家的小路仔就在自己的露台那里放鸽，突然间有十几只鸽飞到去黄老头的花台栏杆上面，那个小路仔就急起来了：
鸽仔鸽仔，快点飞回来吧，鸽仔鸽仔快啲飞返嚟啦！
叫咗几次啊，嗰啲鸽睬都唔睬佢，喐都唔喐啊！个细路仔就冇办法啦，于是佢就响地上边执啲石头，向住啲鸽掟过去，希望佢哋飞返过嚟。点知石头掟中黄老头，佢惊一惊，成个跳起嚟，就系响佢惊一惊。佢企唔稳啊，于是就从露台上面滑咗落去啦。过咗一阵，仲未见到佢企起嚟啊！再睇清楚，两只脚已经僵直咗啦。细路仔见到咁嘅情况，佢亦都吓亲，好惊啊！声都唔声，即刻闩埋窗，偷偷地翻入屋里边啦。天慢慢都光啦，黄老头嘅孙见到佢咁耐都未翻入屋里边，就出去揾佢啦。嗰个时候，黄老头已经跌死咗响露台下边啦。佢家人非常之难过啊，大喊咗一场，然之后将佢安葬咗。后来马士伦将呢件事情嘅前因后果讲咗俾佢几个好朋友听，过咗一段时间，刘承庵上公亦都知道呢件事、哦，佢好感慨咁样讲：
一个挑粪人，一个黄老头，佢哋之间嘅因果报应，
真系好巧合啊！天理真系好公平，而佢两个当事人都唔知道，只系呢个姓马嘅外人见证咗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可见天下事吉凶祸福都系有原因嘅，而呢啲报应系对等均衡嘅，一啲都唔会有差错。只是可惜无穷无尽的报应就是少了一个好像马士伦这样的冷眼旁观的人来到做见证。
原来上天安排因果报应是安排得这么奇妙的，真是分毫不差。马士伦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今节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第二个故事。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咁我哋而家咧就继续讲《济公传》。上一节就讲到济公叫人响花园嗰度摆上香案，然后叫韦陀菩萨嚟帮李国元攞翻嗰幅五雷八卦天师符，但系飞咗一个假菩萨嚟。又话济公佛法无边，连神仙都可以请嚟嘅，点解会请咗个假神仙嚟噶？搵人扮嘅？济公又唔系一般嘅神仙，佢中意游戏人间啊！佢唔单止整蛊啲一般人啊，有时佢连神仙都会整蛊佢嘅。同他们开下玩笑。我们言归正传，现在讲下从屋顶上面跳下来这个是谁来的。这个人叫做赵斌。赵斌的父亲呢就是江湖上的大名鼎鼎的江湖好汉，一身好本领，为人正直。他叫做赵九州，江湖上就叫他做一轮明月赵九州。他是东西南北中的五路总镖头，他保镖的时候只要他挂出赵九州的旗号，就没有人够胆来捉他一条汉帽啊。赵九州就只有赵斌这一粒仔，他将他所有的本领就交给这个仔了。赵九州一生人只有收过两个徒弟，大徒弟呢就是江山玉山元威震八方的方阳明，二徒弟呢就是东路镖头尹士雄。赵九州年纪大了就病了，临死前就吩咐他的妻子梅氏说，
向我死了之后千祈不要给个仔接我的位去做保镖，这个仔狂妄自大，又年幼无知，你要保住我一生清白的名声啊。
讲完之后就死了。他们母子办理完丧事之后就守孝度日。赵九州做了这么久总镖头，多少都有些积蓄的，留下的家业都足够他两母子过活。赵斌就终日游手好闲，冇嘢做啊，就在外面结识了几个本地朋友，其中一个叫做秦元亮，绰号飞天火祖，另一个叫做马少雄，人称立地瘟神啊。一听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他们是绿林好汉啊，专门夜晚出去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他们三个人成为知己朋友，时时都一起喝酒吃饭的。有一日秦元亮就说了，
赵贤弟，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赵斌就说了，
两位兄长，我只是知道你们做生意， 做乜嘢生意，我就唔知啦。
系我哋真系做生意，不过系做无本生意啊。实不相瞒，我哋两个都系贼，不过我哋唔系嗰种下贱嘅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嘅贼，我哋专系劫富济贫、杀贪官、斩恶霸、除暴安良，专管不平事。见到贤弟一身本领，为人正直，所以就想约你一齐入伙，一齐行合仗义。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赵斌一口就答应他们了，他们就送了一个包袱给他。赵斌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套夜行衣，一把短刀。从那日开始，每晚赵斌就跟着他们两个飞檐走壁，专门去打劫那些土豪恶霸，用钱来周济那些穷苦百姓。有一日，赵斌好像平时那样外出，他母亲收拾房间的时候，在床下底看到一个包袱，拎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套夜行衣和一把短刀。梅氏的丈夫是五路总镖头，他亦都见过世面，一看到这件夜行衣和这把短刀，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向这个时候，赵斌刚刚入屋啊，梅氏一见到赵斌好嬲，一边喊一边闹：
你这个五爷仔，你父亲是总镖头，他一世的英明就被你毁了，你爹临死的时候要你清清白白去做人，连保镖都不给你做，不好去接触江湖，你现在你竟然去做贼，这么多事你不做，你偏偏去做贼。好了好了，你去做，你去做狗他吧，我就死在你面前，有个这么午夜的仔，我都是死了去算了。
讲完之后，在个包袱里面拿把刀出来要自杀，吓到赵斌立刻在他母亲手里面抢了把刀过来，跪在那里不断向他母亲说：
娘亲娘亲，我以后不做这些事，我以后都不做这些事了。
讲完就立刻烧了那件夜行衣，咬断那把短刀。见到这样，梅氏夫人的心才定下一点。过了几天，梅氏夫人想下想下，住在这里那个仔困住那班人，慢慢又做翻贼，这样怎么算呢？为了杜绝个仔再困返呢班人，于是佢就学孟母三迁，卖晒啲家业，带住个仔同埋啲钱搬到去京城临安嗰度住啦，向嗰度租咗间房住咗落嚟。向嗰度周斌亦都系冇嘢做嘅，成日都游手好闲。隔篱屋呢住咗一个叫做王兴嘅人，佢系卖生果噶。王兴的娘亲和梅氏夫人得闲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倾偈啦，倾下倾下，大家亦都好投契。有一日，王兴的娘亲讲：你个仔啊，成日都游手好闲，冇嘢做，不如搵份嘢俾佢做下啦。
唉，佢自细都冇咩本事，俾啲咩嘢佢做好呢？
不如咁啦。我个仔阿兴佢系卖生果嘅，不如叫佢跟阿兴学下做生意啊，好过佢游手好闲啊嘛。我翻去问下阿仔先。梅氏夫人就问赵斌啦，因为响临安又冇朋友又冇嘢做，赵斌都觉得好闷啊，于是就应承梅氏夫人去学做卖生果。梅氏夫人就给了两吊钱他了，
赵斌就跟住王兴去买咗两吊钱生果翻嚟啦。王兴就同佢讲啦：
你呢啲生果买得真系平啊！你要攞出去街市嗰度，要兑半利钱先好卖啊！两吊钱本要卖四吊钱先好啊！
个赵斌就拿住个竹箩上街卖生果啦、哦。呢、这个赵斌一粒仔喺屋企娇生惯养，虽然系一身好武艺啊，可以飞檐走壁，上刀山落苦海都敢闯。但系你叫佢卖生果、哦，唔好意思噶嘛，怕丑噶。初初咧就细细声咁嗌，
买雪梨咧，好靓嘅雪梨啊！好靓嘅雪梨啊！买雪梨啦！
唉，蚊子咁细声，又边个听到啊？就算企响佢隔篱啊，都未必听到啊！赵斌本来系卖生果噶嘛，点解买卖下生果又会去帮济公扮韦陀菩萨去偷五雷八卦天师符嘅呢？下个星期我哋继续翻嚟听埋落去。拜拜。